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灵修进度是在雅各书哈，所以我觉得上帝按着教会的需要不断的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他的话语。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舌头的小与大，这个小是指他的这个我们的器官这个小，这个大是指他的影响力哈，所以他的小与大。好，那我们要先来读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的弟兄们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多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烦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种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我们要一起低头为到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为你也为这个讲台，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敬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主啊，是的，谢谢你如此的信实，主啊，是的，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今天，主啊，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你的真理要叫我们得着自由，主啊，你的真理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啊，你来使用每一个听的人，主啊，今天，主啊，你的话语像铁锤一样，主啊，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整个来，主。主啊，真是主啊，使你的话语显为大。我们真是这样子的来看重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不是参考值，你的话语是绝对值。主啊，你恩待我们听的跟讲的。主啊，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教导你的百姓。愿你赐下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那首先呢，我要来分享这个小故事，就是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呢，我在一家的美容院当学徒，那每天都看着这穿着光鲜亮丽的非常时尚的这个小姐们来做头发哈，其中有一位小姐让我非常的欣赏，因为呢她高挑哈，身材匀称，然后这个高挑细长，皮肤白皙，穿着高雅时尚哈，可谓是窈窕淑女。后来呢，我才知道她是在原来在酒店里面工作，可是她们穿着却像空姐那样的一个时尚。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在酒店上班的这个我非常欣赏的小姐呢，她跟另外一个同事就在我们的美容院碰面了。他们坐在隔壁呢就开始聊天。可是当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之后呢，我的观感瞬时间呢从云端掉在地上美好的这个观感呢就破灭无疑，因为他们的谈话就是粗俗，然后有一些不雅的言语。然后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曾经有看过一部片子叫窈窕淑女，好，有看过的请举手。窈窕淑女，这是应该很老很老的片子，对不对？这个澳大利亚赫本他演的，对。然后呢，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故事的内容就是有一名上校，描述一名少校跟一名自大的教授，然后他们呢打赌呢，是否能够将一名社会非常低层浑身肮脏这个的卖花女伊莱莎训练成一名 非常高雅，气质高雅，仪态万千的窈窕淑女，而且并且要让每一个人都相信她是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这样子齁。那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教授呢，他态度恶劣傲慢，可是呢，他用心的来教导伊莱莎齁。其实因为伊莱莎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发音都不准确，还有他的谈吐齁很粗俗，那所以呢，并且训练他这些声势名远的这些礼仪。经过长期的教导呢，伊莱莎终于学会了哈，而且呢，她呢真正成为窈窕淑女，而且让很多上流社会的人都认为她是大家名门闺秀。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由此可由上面的例子来看见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哈，我们的言语的表达深深影响着别人对我们的观感，还有呢，主宰我们的未来的一个命运哈，所以我们的一个言语的表达。好，感谢神。我们知道常常有一些在这个人际之间的互动呢，因为话语的关系而产生破裂哈。我知道说这些常常我们的言语的急躁，或者不耐烦，或者是不客气，或者是不礼貌啊，这些话语你说这小事，可是让人心碎。我一个亲戚他在这个中华电信当客服，他就常常他说现在的客人真的很没有水准，常常被客诉。我常被客诉啊，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可能在人都非常在意对方的讲话是不是很亲切，是不是让我很舒服，是不是很有礼貌，是不是很客气，是不是呢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哈、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话语哈、哦，但因为在电话那一头看不到人，可是他从话语上面他可以感受到哈、哦，所以他常常被客诉哈、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话语呢。这个卑劣卑鄙的话语破坏了很多的家庭，而且分裂了许多的教会。我们看世人，他曾经世人说，这个世人能够呢一言兴邦，也能够一言上邦，哈，就是你一句话可以兴旺这个国家，可能也能够这个失去一个国家，哈。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在箴言18:21说什么呢？说生死是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哈。生死是在什么？在舌头泉下哈。好，所以这个舌头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死，是不是？喜爱他的必吃所结的果子。好，我们也再来看雅各书。雅各书提到这个很多生活上的教导，舌头非常的小，但是它的影响很大，而且舌头很危险，它是不受控制，最难控制的部分。而且呢，舌头可以衡量一个人多圣洁、多灵命、多成熟。雅各说呢，若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他就是完。他讲这个话是真实的，从口舌可以看出一个人多完全，多完全哈，就是看你口中所出来的话，因为我们心里所存的，嘴巴就说出来。而上帝的旨意，他就是要我们成为完全的人，他也要帮助我们不跌倒。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无可指责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能够约束你的舌头，你能够管理你的舌头，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也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好，首先我们要来进入的这个内文当中，第一个教师跟舌头哈，这1-12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讲到教师哈，他刚开始呢，第一节就跟我们讲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教师呢？要比别人受更重的严厉的审判，因为教师有两个责任，一个是教导上帝的话，讲解上帝的话，另外一个是要把它应用出来。所以呢，虽然呢，这间好像没有提到舌头第一节，但背后呢的思想就是用舌头教导圣经的人，对神对人要负更大的责任。不要多人做师父的意思是说，不要过度热衷成为师父。当然呢，教会里面神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人是蒙召做教导的，所以经文的意思不是说禁止我们不可以使用这个恩赐，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警告。对教导工作不能够随便的态度，对那些教导真理的人呢，如果他没有按着他所教导的去身体力行呢，他就要受更重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老祖宗早就观察到，有一句话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哈，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哈，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跑去当这个老师齁， 哦，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吃老师这行饭？不是，而是说是一种普遍的一个倾向。我们会倾向去教导别人，去指导别人，去下指导棋。可是雅各说，你要小心，因为呢，当你在这边指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呢？所以教导圣经的责任重大，做教导人要随时准备好，要这个遵行他在圣经中所看到的教训。如果他没有去实践呢，这个他这个他没有去实践过他这个范围齁的范围内去引导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教师对别人影响是在于他成长的一个程度齁。所以讲到这里讲到教师跟舌头。第二部分呢，在第二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控制舌头就可以成为完全人。控制舌头，你说你能够把你的舌头控制好，你可以成为完全人。所以能否控制舌头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完全的一个指标。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他就能够来控制他的行为。行为我们知道是罪恶常存在，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我每天还是跟我们的罪性老我在征战，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多有过失，可能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话语上的过失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一个人能够在话语上不会犯错不跌倒，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就等于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能够控制舌头就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常常会在言语上犯错，我们无意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说了一些这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话，或者是伤害人的话。甚至在雅各书第四章说，我们常常容易他说弟兄们不要彼此批评论断，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因为你批评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什么意思呢？他说只有一位能够判断人，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只有他能够做审判，因为原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审判别人。第二个，我们呢，我们做的跟别人一样，你怎么能够论断弟兄呢？意思说你只是没有那个机会跟你犯罪，你只是不在那个处境之内，其实你做的跟别人一样。第三个呢，讲到说我们的判断是不公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凭着外表来看人，你看到的只是一点，只有上帝的判断才是最公允的。所以讲到不要批评论断，批评论断弟兄，不然你就批评论断律法，就是得罪神的。圣经雅各书第五章跟我们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不要彼此埋怨，弟兄姊妹，我们太容易埋怨了。我们埋怨这个不好，埋怨家人，埋怨同事，我们埋怨牧长，我们埋怨教会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帝说不要彼此埋怨，为什么？因为就免得我们受审判。因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神要我们彼此接纳，神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所以当跟弟兄之间有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来祷告，来代求。因为教会复兴不会因为埋怨，不会因为批评论断而复兴的，教会会因为祷告而复兴，祷告而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警醒，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更多的带到神面前来祷告。好，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到舌头跟大与小的五种比喻。第一个，小舌头比喻成什么？比喻成马嘴的嚼环。马嘴的嚼环，马嘴的嚼环就缰绳控制了这个牙齿之间呢，有一个小铁片。当一个十岁的孩子，他只要控制好缰绳，控制好那个嚼环呢，就可以使马的这个控制它的前进，或者是调转，能够掌管在这个马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舌头也是一样，当我们控制好舌头呢，就可以让我们生命的转向，转向正或转向负。所以这个舌头的功用是很大的。好，第二个我们讲到是什么呢？是船舵。船舵，我们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讲到造船，这个船舵呢非常的小，如果以这个整艘船的面积，它很小，它以它的重量呢，它不过是整艘船的千分之二不到。可是呢，当这个被大风逼，这个吹逼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船舵可以调动整个船的方向，叫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呢，他可以透过相对小的装置呢，来控制巨大的船只，这叫人压抑。同样的呢，我们的舌头虽然在白体当中是很细小的，但是我们不要低估它的能力。舌头是一个极细小的器官，但是呢，它是隐，虽然也是隐藏的，但是它 能够夸耀各种的成就，能够说大话，能够夸耀各种的成就，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讲到舌头，第二个比喻是传舵，第三个是火。他说舌头是火，一根小小的木材就可以燃烧一棵树木，并且引起森林大火，而且那火烧的速度非常快，可能时速就110公里，比那个车的速度还快，所以火在烧，车子在开，让它追，可能都很惊险。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木材就可以让青翠的这树林呢，就变成一片的焦炭，所以这只是因为一小小的这个细小的火柴，它居然是隐藏着很多毁灭性的这个灾难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场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灾劫，就是发生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据说这一场大火是怎么引起的，是有一个一只牛把一个灯笼踢翻了。好，那不管这个事实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一场大火燃烧了三整天，死了250个人，死了这个250人，让10万个人无家可归，那城市呢，这个也烧了，烧毁了是不是三分之二，那这个看到这个损失是1亿7500万美金的财务损失，它的起因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花而已，就能够引起森林大火。好，那弟兄姊妹，雅各说舌头就是火，舌头非常的小，但是呢，它能够引发大火，毁灭许多人。舌头呢，它这个火是从哪里点起来？是从地狱点着的火，是魔鬼的工具，所以魔鬼常用舌头呢来破坏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像很多口水战，很多的扰乱，是从地狱点着的火。然后他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舌头能够引发很多的一个罪，能够，所以说世界上少了舌头，大概会减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罪恶，少了很多罪恶。好，旧约对舌头有很多的形容，我特别去找，他说夸大的舌，诡诈说谎的舌，舌头如刀，如毒箭刺人，舌头尖利如蛇，残绊人的舌头，吞灭的火。所以这里讲到舌头很多的形容是比较负面的。然后呢，他说这个舌头呢能够将人这个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什么叫生命的轮子？生命的轮子是指我们的一生的旅程，我们生命的旅程，这个点起来是指毁坏，舌头可以毁坏我们的一生，毁坏我们的一生。然后而且这个毁坏，这个火是从哪里点起来？从地狱点起来的。所以呢，这个指的是说人呢遭遇到这个致命性的毁坏，地狱的火是永不熄灭的，是使人的灵魂昼夜的受痛苦。所以舌头之害不仅是在这一生，而且是到永远。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一去追不回来的，叫做离弦之箭、出口之言跟逝去的良机。所以我们曾经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说话不小心呢，一旦出口了，对别人对自己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没有办法挽回。感谢主。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这个有一个例子可能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就看我们来看舌头是怎么散布这个罪恶的。你会觉得很熟悉，就是以下是两个人在对话，那这个甲呢，就甲妇人就说，就跟乙妇人说，小丽告诉我这个你将我对你说不可以告诉他的秘密告诉了他。好，然后这个乙呢就说，小丽真卑鄙，我已经吩咐他不可以告诉他说我已经吩咐他不可以告诉你我告诉了他。好，然后这个甲妇人又回答说，无论如何我跟小丽说，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所以你不要告诉他。OK， 好，听得懂吗？好，有人说你怎么可以把我告诉你不可以传出去的秘密告诉别人呢？好，那周美德呢，这个学者，这个学作家，他就说，你自己都守不住秘密，你怎么期待别人能够守得住秘密呢？ OK， 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不管是好坏，你要知道这句话一定会被别人知道。好，这个鸟会去传播，这个别人一定会知道。所以呢，你如果说你说出的话会被别人知道，会被另外人知道，那你会怎么去说呢？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如果人人都知道每个人是怎么样批评别人的，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朋友了。OK， 但第一堂有笑，你们都觉得他们觉得很会心的一笑。对，如果人人都知道每个人是怎么批评别人的，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朋友了。这句话听来很讽刺，但是我们知道几分的真实性哈。所以讲到这个舌头呢，是这样子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舌头更厉害的形容哈。那我们知道舌头是火，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灭这个火呢？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我们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火需要水来灭哈，要涌出那活水的江河，就能浇灭很多罪恶的火。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消极的灭火方式就是不提供燃料哈，没有人传舌增进辩子席哈，在箴言26:20，所以没有人传舌，不要为任何没有建设性的话提供转口的服务。第三个呢，对付不洁嘴唇的一个属灵办法是用坛上烧着的炭沾口，就降到这个以赛亚，他这个看到乌西瓦崩的那一年呢，这个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撒拉佛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然后这个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好，他说祸灾祸灾祸灾，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呢，他就这个天使撒拉佛就从那祭坛上拿出那个炭火来沾他的嘴唇，使他得着洁净。那这个应用呢，讲到说我们呢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生命。好，十字架就是我们一个十字架，就是神这个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舍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所以就讲到这个如何来这个灭火，提供这三个考量。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个，他形容舌头是难以什么驯服的一个恶兽，恶兽哈，舌头十分的顽强，野性十足哈，非常的难以被驯服。在刚才的经文当中说，每一种动物呢都被驯服过，而且已经被驯服，唯独舌头呢，它不能够被驯服。我们看到很多杀人鲸的表演，对不对？很精彩。好，杀人鲸看到老虎、看到狮子、看到这些飞禽哈、猛兽，他们都已经被驯服哈。那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说他看过一个跳蚤的马戏团表演，跳蚤，他看到跳蚤呢，他这个骑脚踏车，跳蚤呢举重，跳蚤呢走钢索，哈，他说真的太有趣了，连小虫都可以被训练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书里面有一只大鱼，对不对？神家去把约拿吞了，而且不可以消化它哦，不可以把它吃掉，只能放着。然后神呢还吩咐那个什么那个虫子，约拿在把那个披麻树这个什么咬死哈。所以我们看到虫哈，是大鲸鱼被驯服比较容易，还是虫子？大鲸鱼。对，虫子比较困难，但是这一些每一样生物都被驯服过，只有什么除外？只有舌头，舌头。所以呢，人能够驯服这个野兽，可是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所以当我们只要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内心，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这小小的一个器官呢，我们都控制不了。那人性根本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细小的一个器官，唯有神才能够使我们的舌头受到驾驭。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说方言，我们的舌头怎么样被神来掌管，以至于我们在那里来颂赞神为大为高。所以我们神能够驾驭我们的舌头，所以神圣灵充满之后，第一掌管的是说方言，是掌管我们的舌头。如果这个火呢受到这个控制之后呢，就能够服役于人。可是这个火呢，如果不受控制，就会遭这个遭来很大的一个患难哈。同样的，舌头如果被我们来控制，它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可是如果不被控制呢，就会祸患无穷。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雅各继续呢，把舌头形容成为不仔细的一个恶物。不仔细的恶物，而且呢又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哈。所以他讲到这个舌头就像蛇的毒气一样，好像咬到那个，如果被蛇咬到一两颗毒液，就会可能会夺去人的性命。同样舌头能够毒害我们的思想跟品格哈。所以在诗篇52:4说，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而且呢说到恶人的舌头是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一样，快利伤人，快利伤人。 哦。弟兄姊妹，我要说舌头本身并不是罪恶，而是不受控制的舌头。问题是在不受控制的舌头能够将我们恶毒的内心化成一把利剑，杀人于无形，借着舌头。所以利用你这个利用舌头，你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在审判那天呢，有一件事情神必要审判，就是呢我们所说出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什么叫闲话？闲话就是不经大脑思索，不小心，或者是我们随口说出来的话。主耶稣说每一句随口说出来的话呢，都要受到审判。好，或许说你说我没有犯其他的罪，但是呢我们要为口舌的罪受审判。而且这舌头是从地狱点着的火，让我们会可能会下地狱。神造舌头是要来颂赞神，说造就祝福人的话，而不是要伤害人的。弟兄姊妹，我在舌头上受到很多的管教，从我还没有认识神，神就管教我的舌头，就教我很多舌头的东西。那有记得有一次在国小的时候，然后我有没有老师啊，在不知道是在课堂上还是怎么打毛线啊。那打毛线呢，就有的小，我们那时候小五小六嘛，就回去啊，就说哎呀，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打毛线啊。然后这家长的话又传回到校长那里，然后校长又来找老师。那我们老师是那个警察的女儿啊，就开始这话是谁说的，哇，每个同学都好害怕哦，好像糟糕了，大难临头了，老师发威，老师要揪出那个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去说的，到底是谁去传舌的，然后弄得人心惶惶，甚至很多人就被处罚，而且每一个人都说回去，我妈妈我有跟你说什么吗？就是好害怕好害怕，因为国小小五小六的学生，我相信还有很多有关于话语上造成的一些伤害。那我想是有时候我们因为舌头因为话语引起很多的，不管是你面对那些羞愧啊，你要去处理很多的状况啊，或者面对一些被伤害啊，这些状况其实这个背后说这个闲话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包括面临有一天我们要对我们说出话的话负责任，负责任。感谢主。那后面呢讲到这个舌头呢，有这个舌头可以用来做善也可以做恶的用途。人在这一刻用舌头来颂赞神，下一刻就用舌头来咒诅那按着神形象所创造的人。说祝福跟咒诅的话不应该同一个，不应该是同一个舌头，同一个泉源怎么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这是非常不协调的。因为自然界呢，后面我会讲到这个涌泉，这个泉源跟这个树木的一个例证，大自然绝对不会有矛盾的现象，可是在人性上却有。因为他讲到以色列有两种涌泉，一种呢涌泉是经过一些地下岩层，所以它会带着咸味，所以这个泉水它是有咸味的，不能够喝，它只能做来泡澡，有一间，但是不能喝，非常难喝。所以这种泉水是咸的，它不会同时涌出淡水。好，但是人呢，他说这个一个源头不可能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结果，但是人会，人同一个源头，可是却会说这个咒诅的话，也会说祝福的话，所以这个是人性矛盾的现象。他又提到几个例子，说这个什么树，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上面会结出橄榄吗？这个葡萄树上面可以摘无花果吗？不行，因为呢，这个每一种树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子。他们，你不要想在别的树上摘到这个 Beyond 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舌头它做出大自然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人性的矛盾分裂，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却是这样做。所以呢，上帝给我们舌头使用是要来颂赞神，是要来鼓励造就人，是要来祝福人。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舌头是火，我们除了知道怎么灭火刚才的三点之外，我们要在怎么样子在谨言慎行，因为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而且每当审判那日，我们要为我们说出的闲话句句要供出来，所以需要负责任的。 需要负责任，需要付代价的。有时候在今生你就收到了，有的是在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还要面对这个审判哈。所以我们要来看重神的话。那所以这个话，那说饭可以随便吃哈，话倒不可以随便讲啊。好，这个因为祸从口出啊，所以我们呢要谨言慎行。所以我们在每次要说话之前，我们必须要来坚守三个原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通关。当我们这样子的来，因为当你思索怎么说话的时候，往往比较不会说错话哈。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说话之前呢，能期待这个话能够造就别人，所以会有三个小通关哈。第一个通关是什么呢？检视词的小通关，当你要说话的时候，你要想着，要思想一下哈，要来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你就能够控制好你小小的舌头。第一个呢，第一个要问自己的是，这话是否真实？这话是否真实哈？我那一个小小的谎言，必须要一个大一点的谎言去遮盖它，这大一点谎言要更大的谎言遮盖它，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后果哈，就是全部都是谎言。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天就约我那个我的表叔哈，我就约在这个我们当时候在辅仁大学隔壁有一个教会，我们就约在那个车站，好那个公车站不远的地方，我就说哎，我们约几点哈，然后我们要去参加圣诞晚会，然后呢，哎，过了时间，晚会开始快开始了，然后我就走了。啊，这个岂不料就说走没多久，我的表叔就来了。他来了，他就自己找到教会去，然后他就跟我就跟他说，然后就看到他来哈，然后我就说，哎，我等你等到七点呢。他说乱讲，我七点就到了。虽然差了几分钟，可是倒是觉得有一点做错事被抓到的感觉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言语上犯罪不是，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说了不实在的话哈，不实在的话哈。或许我只是为了掩饰说啊，我有等你等到几点哈。啊，其实他七点刚好那几分钟他就到，所以有的是为了我们的面子问题，为了我们怕负责任的问题，所以我们呢，第一个通关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话是否真实哈。那有一些话是真的不真实，什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避重就轻。有时候呢，我们故意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说出自己的问题。我们呢只是讲别人问题，然后企图呢误导别人的判断跟观感哈。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诡诈的，而且是邪恶的，就是我们常常，而且这是每一个人可能常常都会犯的罪。我讲我有利的说辞，我站在我有利的立场，其他我都不说，然后让听到的人或接受到讯息的人呢就误导，而且就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就影响到别人。我觉得这个是神，或许你觉得没有人知道，可是有一天神要审判，因为这个话是不实在的哈。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我们都容易犯的，弟兄姊妹，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我们要求的是上帝的喜悦，不是人的认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传递、表达、描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全面、要事实、要公正、要公义。好，第二个呢？所以说口吐真言呢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嘴唇骗舌一定会被拆穿齁。好，到时候就会羞愧。凡不真实的话我们都应该禁止舌头不去说。好，第二个通关是什么？这话有必要说吗？这话有必要说吗？有，这个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不仅呢很多人喜欢听他演讲齁，而且呢这个就是喜欢听他说话，他也是一个很能言善道演说家，所以很多人呢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想要当他的学生求教于他。有一天呢，有一个来自雅典的一个少年人呢，他用极高的酬劳呢想要请求苏格拉底教他如何演讲。好，然后当他一见到苏格拉底的时候，他就立刻上去前去自我介绍，哎呦，哎，我是他的身世显赫的身世啊，他一生的这个丰功伟业，他的抱负啊，然后一直唠叨的不停。苏格拉底看他好像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一个意思哈，他就伸手这个遮住他的嘴巴说，年轻人，我要向你收加倍的学费。好，然后他说，这年轻人说，为什么？他说呢，这个苏格拉底用强而有力的语调告诉他说，因为我必须要教导你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先学会勒住你的舌头，第二件事呢才教导你怎么样子来讲话，来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所以呢我觉得说 弟兄姊妹们，大家在同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你有时候你在带小组或在团体当中，你很害怕有人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变成一言堂，所以你常常要说，等一下，这个再讲一下，然后他这边讲一下，等一下，那这个再讲一下，你常常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觉得好有压力，很害怕这个聚会就会被这一言堂给搞砸，所以呢我们呢发现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勒不住自己的舌头，所以讲话完全没有节制，所以控制自己的舌头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会不会学会管理自己讲话，这个也是一个指标，那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的分享可能我们分享的也不是坏事，但是因为呢你呢没有节制，而且已经占了大家所有的时间，让别人没有参与感，好像长时间30分钟40分钟好像疲劳轰炸，忽略别人的感受，到最后呢别人都没有办法参与，就会观感不好，所以下次可能一开口他就怕了，然后你就小组长就会弄得小组长好紧张，所以呢我们呢在团队在小组中发言，我们要顾及要发言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来祷告，求神让我们发言合宜，时间控制合宜，也要顾念到别人，而且要言之有物，可以造就别人。所以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要问，这个我讲这个话有没有造就别人，我讲这个话是出于信心的话，信心吗？我讲这话有没有鼓励到别人？如果当你常常这样子的来管理自己的舌头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非常有能力，神能够大大的使用你。跟旁边人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你的舌头。大师好，感谢主哈。所以甚至在一般聚会当中，可能在一个小组或团体当中，你领受了感动，领受了一些的感动，你还要求问上帝，上帝这是你要这个时候讲吗？上帝我要怎么讲？如果你要我讲，你要给我机会讲。所以在凡事上包括话语都要被神来管理，好，来管理，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我们一生的学习就是你可能你会管理很多东西，可是如果你话也不会管理的话，你不会管理你的话，一样会是一个破口，一个难处，所以说合宜的话不单是指在适当的时间讲适当的话，也是能够控制自己不要说不该说的话。所以箴言13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好，来，箴言21章23节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对，我们那时候小学真是一场灾难，很多人就被这个老师很严厉的处罚，弄得一段时间人心惶惶，每个孩子都活在恐惧里面，就怕自己说错话。以前我们老师还玩一个游戏，因为我们那时候孩子就会讲那个台湾国语啊，什么就讲台湾国语，然后就老师就会去，好，今天互相纠察，你讲一个字就罚一块，每天就是要小心自己口舌的发音，不要讲到台湾国语就被罚一块，每天都很惶恐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说对话，那也是个训练。好，第三个，最后第三道关卡是什么呢？好，我们讲的话是否仁慈厚道？仁慈厚道，有人说我实话实说就对了，只要实话实说就是有帮助。弟兄姊妹，你觉得实话实说就对吗？这句话是真理吗？ OK， 好，我们这个有些话是真实的，也是必须要说的，可是如果说出来不但不造就人，反倒让人家跌倒，那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不要随意的说出口。那我想说什么叫爱心说诚实话呢？我就想我应该可以找一些例证来帮助大家了解。后来我看到一本这个所谓亲子共读的书，就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虽然是教导小朋友，可是对我们来说可能会非常的实际切实。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而且还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诚实话如果没有爱心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好，我们有时候我们教导孩子要说实话，可是呢孩子呢因为这个有时候就口无遮拦，然后就这个有时候就这个不经意或是不知轻重，就讲一些令人难堪的话，这个 我们唯有用爱心说成实话这样的一个情形才能够避免。那这故事中的莉莉呢，因为被妈妈发现她没有好好的按时喂家里的马，所以就被妈妈处罚。所以莉莉便下定决心呢，她从此又只说实话。所以当她在上学的路上遇到这个Lucy， 她穿着一个很漂亮的洋装哈，然后这个莉莉呢就毫不客气的跟她说，就当众指出 Lucy 的袜子上有一个破洞。好，那露西当时觉得好难干，好难堪哈、哦，然后他就狠狠的瞪了莉莉一眼，然后莉莉认为我自己只是在说实话，可是呢，露西却认为他是呢故意让他当众出糗，然后接着在课堂上呢，莉莉后来又跟老师说小薇没有写作业，好，那小薇就非常生气，认为莉莉打小报告，可是莉莉说我只是说实话而已啊。OK， 好，接下来呢，这莉莉又说了很多的实话，比如说谁又摘了谁树上的果子啊，谁又没钱吃午餐，还跟老师借钱啊。放学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任何同学想跟他走在一起跟他说话。当他垂头丧气走在路上的时候，刚好遇到邻居的白太太，白太太就上来跟莉莉打招呼，然后呢，他就问莉莉说：“莉莉啊，你觉得我家的花园漂亮吗？”莉莉本来很想要很礼貌跟他说：“是啊。”可是呢，他内心又觉得这又不是实话，所以他就开口说，老师说你的花园看起来很杂乱诶，好，然后你的里面都是藤蔓跟杂草。哇，这话一出呢，白太太就气呼呼的走了齁。然后呢，后来呢，莉莉就把所有的情况告诉她的妈妈。妈妈说，有时候说实话，这个时机不对，方法不对，或说的理由不对，可能会让人伤心。但是如果用爱心说诚实话，永远不会错。所以就让莉莉呢有了很深的领悟。第二天呢，她就对露西说：“你袜子上有个破洞，我应该小声的告诉你，而不是大声的喊出来，让每个人都知道。”哈，然后她呢又跟小薇说：“我应该让你自己跟老师说，而且告诉老师作业的事，况且老师又没有问我。”然后接着他又跟那个白太太道歉，那白太太说，其实呢，实话呢就像一帖很难下咽的药，但是呢，若用甜甜的爱心调味呢，就好喝多了。这个实话就像一帖这个难以下咽的药，可是用爱心给他，有时候我们小孩子或老人家吃不下去，加一点这个糖哈，爱心的调味，甜甜的调味就好下咽多了哈。所以呢，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呢，莉莉终于了解用爱心说诚实话的道理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常犯了跟莉莉一样的问题呢？说话的时候不知道取舍，总是冲口而出，直言不讳。虽然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假如遇到比较敏感的人呢，冲突就会发生哈。可能我还说你这个仗义，还可能仗义直言说，哎，我就是有勇气说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学习说话的时机、说话的一个心态、说话的用词、沟通跟表达的技巧，因为说话也是一门学问，也是这个一门艺术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能够说实话。而不是要大家闭着嘴巴不要说话，不是，而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的话有没有造就人，我们说的话有没有鼓励到人。好，当我们发现别人的优点，我们去鼓励他；当发现别人的缺点，我们去接纳他，去提醒他。好，我们要说鼓励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喜欢说话也很好，刚才说过了，我们可以那个把想说的话化成对上帝的祷告。好，对教会有对人有什么埋怨不满，有什么批评论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哦、我们可以对神来说哈。那如果说出去会让你知道对方会知道，你不想让对方听到的话，那你就不要说。如果呢，这个说出去你会后悔的话，你也不要说。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愿意多这个少说话，多祷告。这样教会的复兴就会临到。好，我们这时候请敬拜团，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每天要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口出闲话、挑剔、恶毒、这个说长道短、互相批评论断，或者这些夸大、急躁、不实伤人的话。我们求神，若是我们有人得罪我们，我们用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让这个 使教会成为一个复兴、一个造就人的地方，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完全的地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